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开始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热身问题，是热身问题来的，不是严谨的问题。有一样东西，如果你没有它，你就会没有自己的，但是你有了它之后，它又可以令你都挺烦恼的。你会想起什么呢？千万不要想起你爸爸妈妈那些。我是想讲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你试想一下，特别是你生活了相当年日的朋友呢，你试想一下你的身体，它带给你有欢愉的时间，是吗？但是呢，它也都带给你呢很多担心的时间，是吗？我们对于身体，不知道在这一刻，你会觉得它带给你的是快乐多，还是担惊受怕多呢？很多人对于身体都很有感觉的。有一首旧歌呢，叫做《为什么》，佢呢有几个歌词呢，讲出咗好多人对身体嘅一啲感觉。第一种係对于身体老化嘅惊吓，或者係唔知点接受。佢话为什么双鬓斑白，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俱落，一张怪模样。看着自己身体变化，其实都是不容易接受的。第二种的纠结是身体患病带来的困扰，他说为什么竟会生病，辗转反侧病床上，病榻中许我一问，怎可永无恙。都是很多人的困扰。第三种是对于身体会消失那种的无奈，他说为什么凄冷孤寂，轻飘飘像无力，为什么不见光亮，飘渺没形象，在目前如何风光，仍是泥中状，没法牵走一根线，哪许依恋旧臭皮囊。人对身体的态度呢，其实是相当矛盾的。何以见得呢？你见到那首歌呢，他用臭皮囊来到去讲这个好像是弃之也不可惜的身体，是吗？但是呢，你又听到呢，他用依恋这两个字呢来到去讲这个身体。对一般人来讲呢，身体的确是一个又爱又忧的事件来的，的事情来的。你觉得呢，加上了宗教这个角度，这种对身体的纠结会是释放了，还是更加困扰呢？臭皮囊这个字呢，也都是一个宗教的用语来的。它也都表达了一种看法。但是最近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教呢，叫做摄理教啊？本来大家都不是很知道的，但是可能因为方力申的女朋友的缘故呢，于是呢就上了去这个娱乐新闻那里，或者上了去即新闻里面，于是大家呢就留意到有一个叫做摄理教的东西，然后再加上串流平台上呢有一套的片集，就叫做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就在这里讲着南韩那些即某一些特别的教派。这些的事件和影片揭露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那些教主通常都会神圣化自己的。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一个情况啊？他们越神圣化自己呢，同时间就越身体性。很奇怪的。你怎样看到这个现象呢？就是那些神圣的教主呢， 他们对女性的身体是特别有兴趣的，尤其是少女的身体。网络新闻有说，摄理教的教主在2009年的时候曾经因为性侵被判10年的刑期，然后就2018年就获释，2022年又再因为强奸和性骚扰就被警方拘捕。其实在他们里面，将神性和身体这样结合，他们视之为救赎。所以为什么有些女性肯就是这样，但在外面的世界呢就视之为性侵。你看不看到呢，在宗教里面呢，其实身体呢都是一个很纠结的事情来的。越自认神性的呢就可能越身体性。基督徒呢在基督宗教里面又怎么看身体这回事呢？基督徒会不会为身体而纠结呢？如果有基督徒完全不用为身体而纠结的呢，那他的修行应该都是非常之高。连司徒保罗呢，他都在这里感觉到挣扎。你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读过的经课里面的罗马书，我们拿出来看。在经课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这一段呢，你都少许感觉到司徒保罗的挣扎，其实他在另外一些地方讲的挣扎讲得更明显的。在这段文字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不断重复肉体这个字？肉体肉体肉体，然后又讲到身体这个字，身体身体身体，跟着提到死死死死，又提到生或者活活。你如果即刻梳理这四个字的关系呢，你会有一个什么的感觉呢？你可能会刻留意得到，肉体呢就好像跟死呢有关的，身体呢就好像跟活有关的。但是你很自然会问下一个问题，那肉体和身体有什么不同啊？是一样东西还是两样东西来的？如果纯粹从个字来到去看呢，肉体和身体这两个字呢其实是有互相重叠的地方的，甚至是可以交换来到去使用的。所以从个字来到去看呢是难以分辨两者的差异。我们很多字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重复重叠使用交换使用的。这样的时候，我们怎样去明白保罗讲的肉体和身体的意思呢？我们可以看看他在这一度这段文字里面他怎样用，在这段落里面他怎样用。第八章第六节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敌，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悦。你有没有感觉到呢，他讲肉体的时候呢，他是讲跟圣灵或者跟上帝相对的，是不是？就算你不仔细查考，你也有这样的感觉出来。好了，跟着看看他怎样讲身体了。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他转了一个字，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当他用身体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呢，他就是讲跟基督和圣灵相关的。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保罗对肉体和身体的描述呢不是物质性的，物质性的可能是同一样东西来的。他用了两个字呢，你会发现他那两个字呢，他是讲一个信仰的意义来的。你会发现当他讲紧肉体的时候呢，他是讲紧那一嚿这个 同上帝或者圣灵的相对的状况，而当他讲紧身体的时候呢，就是讲紧同基督连结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当同上帝为敌的时候，个身体其实是可以堕落去一个行尸走肉的肉体的状况的。当同基督同在连结的时候呢，他会提升为一个人在此生中的一个人生的状况的。但是呢，我们一路的观念呢，都不是好是这样的。无论是希腊的哲学啦，或者很多的宗教呢，都有一种想法，就是呢，其实是我们那个永存的灵魂暂时寄居了在这个的身体里面，是吗？我们呢都是有一种这样的想法。受着这种想法的影响呢，有些基督徒呢就认为人的灵呢才是跟上帝沟通的，而上帝呢都只不过是跟人的灵接触的。不过呢，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呢，你可不可以给一个没有身体只是有灵的人给我看看呢？相信大家都没见过。反过来说呢，我们反而会说一些人呢是有身体而没有灵魂先。所以有人认为人不在身体之外的，人在此身中。身体为什么这么令人纠结呢？因为人和自己的关系其实都是跟身体很有关系的。你试下想想，我们怎样跟自己建立一个关系，其实是跟我们身体很有关系的。你的身体的状况呢，是很影响你喜不喜欢自己。我们跟人的关系呢，其实都是跟我们的身体很有关系的。我们这个身体能够存活得到呢，是要有其他的身体在这里的。我们这个身体的存在究竟为了什么呢？我们怎样看我们这个身体的存在在上帝的角度里面的意义呢？跟着下来呢，我想用经课里面其中另外的三段经文呢，来再思考一下这些问题。我们看诗篇呢，诗篇130，诗篇第一节，130篇第一节，诗人在这深处，他说诗人在深处向耶和华求告，他求什么呢？第六节说诗人彻夜等候，他等候什么呢？第七节告诉我们，他等待慈爱和恩典。诗人等待耶和华的慈爱和恩典有什么作用呢？用来做什么呢？第四节告诉我们，赦免罪孽。由这里推测，诗人的深处就不是跌了下去的地底的窿那里的深处，诗人的深处是陷于自己的罪过里面。陷于自己的罪过里面可以是一种非常痛苦和很恶劣的自我关系来的。你可不可以想象得到呢？有些人呢，他不是刻意或者不刻意都好，他伤害了人或者他做错了一些事，他整世都过不了的。在3月15日，即是前几天，没几天之前呢，我在报纸看到一段新闻，个新闻标题呢是这样写的。他说独留孙女车上堕地亡，外公闻唤形哭声未止，求澄清，完全接受不到自己。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新闻，在长洲发生的。 外公揸住架长洲嘅车，那个孙女咧跌咗落地下死咗。佢个仔咧话即系原谅晒佢噶啦，唔再追究任何嘢。但系咧佢自己咧话我完全接受唔到自己。你可以想象咧呢一种自己同自己嘅分裂咧，系一个几痛苦嘅状况。完全接受唔到自己，是一种显现在身体和心灵的状况来的。你想不想起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他说圣经说他犯了一个很重的罪，其实是他的心灵犯还是他的身体犯呢？那个是大卫，他夺人太太，夺人妻子，杀人丈夫，他的心灵还是他的身体犯了罪呢？其实都很难分辨得到，是吗？他就是一个整体的人。他咧喺诗篇相传咧，有啲诗篇咧系佢写，佢咁样去讲自己，即系被揭发咗之后咧，去面对翻自己嗰种状况。佢话：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你试下谂下，系乜嘢提住佢？佢嘅罪常在佢面前呢？如果你要拍呢套片，你会点拍啊？你会唔会想象？是他经常在这里有幻觉出现了被他杀那个人的样子。你都听过有些人是会这样的，是吧？出现好像在索命这样，常常提住他。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终日呻吟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在这些诗句里面，你会感受到这个人的身体状况是怎样的，他的面容，他的神情，他的肌肉，他的动作，他的肠胃，他的头痛，他的自我形象，这些都不会是你羡慕的情况来的。这个是整个人的状况，他的身体和他的心灵已经再分不开。面对着完全接受不到自己这种自我分离的痛苦和自责，怎样才能够再次去活起来呢？大卫的诗篇呢，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求你用牛七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怎样能够，你试下想象下那个穷工几时才可以再比自己欢喜快乐呢？你试下想象下几时才，怎样才可以令到自己的骨头再踊跃呢？这种可以有快乐的声音，骨头可以再踊跃，代表着一个人的心理状况和身体状况，代表着一种自我融合和整合得到的状况。怎样可以由完全接受不到自己，变回做可以接受到自己，让自己的身体心灵再次合一呢？这样的改变不是靠幻想。诗人的经验是从他自己和上主的关系那一度来到去体会得到的，是从上主的恩典和慈爱里面，他经验到上主的赦免和接纳，转化成为他对自己的赦免和接纳。相信我们都能够明白那一位外公的内疚，因为如果这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都会耿耿于怀的。纵使法庭不判我们去坐监都好，我们都好像自己拘禁了自己这样，终生在这里内疚。谁能够帮我们脱离这种这么痛苦的自我关系呢？谁能够将我们在这些过去发生的事情里面释放出来呢？但愿这位外公他都能够体验得到上主的恩典和慈爱，体验到上主的赦免和接纳，而转化为对自己的赦免和接纳。 我们刚才说一个人的身体他可以存在得到呢，或者一个人可以存在得到呢，他不单止是自己的，如果他没有了其他人或者其他人的身体呢，其实他都存在不到的。我们跟着思考一下，用以西结书的经课思考一下，究竟我们这个身体作为一个群体的时候，它是一个怎样的状况来的。我们翻开以西结书，以西结书这段经文大家都可能熟悉的，以西结书讲的就是一个枯骨复苏的异象来的。这个枯骨复苏的现象呢，可以给我们去看一看，究竟人生作为一个群体和上主的关系呢，可以是怎样的。这段经文说呢，一开始的时候说平原满布鞋骨。你有没有好调皮地在想象一下这个现象，平原满布骸骨。不如我们想象一下呢，耶和华要建立一个骸骨兵团，那些电影经常都是这样的，是吧？一个骸骨兵团。于是我们将个故事剪接如下，第七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那我们就停了它，跟着飞去第十节了，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那我们作埋下去了，骸骨兵团呢，一步一步地操向敌军，他们不怕痛，不会流血，敌军无以还击，落荒而逃。于是骸骨兵团成功驱逐了侵略者，重新夺回耶路撒冷。电影可以这样拍的嘛，是吧？你认为这个策略如何呢？这个策略呢，照计呢，连那些巴比伦大军啊、波斯大军啊，都没有办法的啦，是吧？敌人赶走了，耶路撒冷重新夺回了，那剩下些什么啊？剩下些什么啊？那里有什么呢？难道这样就是以色列人的盼望吗？那里不是有一堆骸骨兵团在那里吗？难道这个就是他们的盼望？有时候呢，人呢，或者我们都是的，真的会陷入了类似的迷惑里面的。我们以为驱逐了敌人，夺回了土地，就是成功了。但是最后我们得到什么呢？我们得到那些没有身体没有灵魂的骸骨，那些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呢？其实我们想要什么呢？没有人会说那个会动的骸骨呢就是人来的。人呢，我们有另外一种描述的，以西结先知这里的异象是这样描述的。第八节他说，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于是第九节，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他们使他们活了。有骨，有筋，有肉，有从上主而来的气息，那个我们才会说是人来的嘛，是吧？我们想要的是要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我们想自己觉得自己是人，我们想人家都觉得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人。我们这些人生所建立的群体也是一个人的群体。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呢？难道我们想要的只不过是权力，只不过是土地，只不过是资源吗？就算大地在你脚下，只有得你一个人，那你感觉到满足吗？在以西结的年代，以色列人极度绝望， 你睇到佢点写？佢哋话：我哋嘅骨头枯干了，我哋嘅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净尽了。佢哋盼望啲咩呢？系咩异象能够让佢哋继续有盼望呢？以色列人当时面对紧一个系一个群体瓦解嘅情况，呢一啲得以久存嘅人嘅以色列人，佢哋仍然感觉到绝望。面对住群体瓦解呢个伤痛，可能此时此地嘅人都有某种嘅感觉嘅，甚至唔知道点样去诉说呢一种群体瓦解嘅伤痛。大家唔系仍然好好地活着咩？何事伤春悲秋呢？俗语有话：画公仔唔使画到出肠，又或者都唔方便画出肠。但系有一啲感觉系喺大家嘅心里边嘅。仲有盼望咩？盼望啲咩嘢呢？又话藉住枯骨复苏呢个异象，赐俾经历紧群体瓦解嘅以色列人盼望。37章14节佢话：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重建群体，这个是以西结年代以色列人的盼望，或许亦都是此时此地的人的盼望。有位心理学家指出，我们唯有在与他人的关系里面才学会成为一个个体，并且这样继续来到运作。最后还有一段经文，就是福音书。我们看看福音书里面这个关于身体的描述，怎样来到去给我们带着在这个身体里面的人继续生存下去的方向。今天的福音书是非常之长的，我估刚才读经的弟兄是很深这个感受，所以如果再读一次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不是很支持得住的了。那我们又不再读福音书这个故事了，但是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讲什么的。如果要给一个题目，它那个题目就可以叫做拉撒路的死和复活，是吗？大致上是这样啦。在某程度上这个故事也都是讲这个内容。你记不记得我开始的时候呢讲那首歌呢，为什么那首歌最后那段呢，它这样讲。它说：为什么凄冷孤寂，轻飘飘像无力，为什么不见光亮，飘渺没形象，在目前如何风光，仍是泥中状，没法牵走一根线，哪许依恋旧皮囊。 OK， 如果给多次机会，生命有 tattoo， 那又怎呢？臭皮囊再次活起来，那又怎呢？有一位作者认为，每一个成年人都是劫后余生的人，即是说呢，其实我们每个人某程度上都体会得到拉撒路的状况的。曾几何时我们都曾经立愿，如果今次大难不死呢，我就会咁，如果今次过到这关呢，我就会咁。我们不知道拉撒路有没有曾经做过这些立愿，如果耶稣救回我呢，我就怎样。不过拉撒路生命的 tattoo 呢，就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即是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作为一些启发。其实我们呢都不知道拉撒路的心声的，因为经文都没有记载他的心声，但是呢我就听到比拉撒路有 tattoo 那一个耶稣所讲的说话。第11章第4节，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这个荣耀的具体显现是什么呢？11:45说，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拉撒路这个人，这个身体不单单是一个个体，这个人生的存在，他这个 tattoo 呢，你会体会得到，见得到，其实他是为了他人而存在的。他的 tattoo 人生的存在是为了他人而存在，可以说他是一个活在上主和他之中而为他人而存在的身体。拉撒路这个身体的人身体的存在的意义呢，连耶稣的对手祭司长都能够察觉得到。祭司长这样说，12:9，他说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你见到了是不是？祭司长很明白拉撒路这个身体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要将这个身体清除了。正如那首歌说，身体的变化是充满着纠结的，使徒保罗也都认同这种纠结，所以他劝喻信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唯一可以解决这个纠结的呢，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诗人也都见证上主的恩典和慈爱，怎样去当他还是人在此生中的时候去化解那种呢，我们身体所经历的事情而带给我们的纠结，去让我们的生命呢可以整合得到。以西结先知去揭示给我们看，一个身体的存在不是我们的盼望所在，我们的盼望所在是整个群体的存在。在整个群体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就找到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拉撒路的复活，或者是这样说，拉撒路的翻生，他的翻生指示着我们人在此生中的方向。我仍然记得我们在座当中曾经有一位弟兄跟我这样分享，他说患上这个不治之症仍然能够存活，这些日子都是恩典，所以能够存活的日子就是继续去见证上主的日子。愿上主帮助我们。